第三章，铺垫道路。圣经中上帝对待他子民的记载，对渔民教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各时代，上帝只有一个永不改变的旨意，在每一次危机、每一次前进中，他都牢牢地控制局面。他预见到路上埋伏的危险，就向他的子民发出警告，以此看守保护他们。当他们需要被唤醒、受激励、重新得力时，上帝就兴起信使去传达上帝的信息。从埃及到迦南地的大规模迁移，撒母耳到大卫被高做以色列的王，犹大国耶利米的痛苦经验，举国败亡、被掳他乡，都验证了这一点。对这些大危机的记载，得知上帝对其子民的信息有双重特征。首先，信息指出上帝子民被引入的骗局，如果他们不归向上帝，结果将如何？其次，清晰地指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且保证上帝不但供给他们的需要，还要赐下圣灵和能力，使他们抓住赐下的帮助。条件是，他们尽心尽意尽力选择侍奉上帝。面对撒旦摆下试图毁灭上帝的子民和圣公的每一欺骗和危机，在主的一方面没有任何缺少，都可应付有余。1888年，随着因信称义信息的到来而产生的发展和经验，与古时上帝子民的经验完全一致。很有必要仔细研究1888年明尼波利斯会议之前预言之灵给予的信息。1887年的信息，整个1887年，预言之灵发出的见证对当时的危险发生警告，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一种特殊的罪恶，以及教会被引入的一种骗局。这个骗局指的是教会所犯的致命的错误——形式主义，外在形式、仪式、空洞的理论，表面的宗教形式代替了唯独与耶稣基督联合而来的内心经验。整个那一年，回顾与展望不断的刊登信息，向传道人和教会指出这一危险。为了描述当时严峻的形势，更好地理解发出的警告，我们再次引用几段，且标明刊登的日期。一、回顾与展望1887年1月11日。有可能做一个表面的形式化的基督徒，但却被发现亏欠而丧失永恒的生命；也有可能虽然实行某些圣经中的要求，被认为是基督徒却灭亡，因为你缺少构成基督徒品格的必须资格。二，两周以后又一道信息，回顾与展望1887年1月25日。遵守表面的形式永不能满足心灵的极大渴求，仅仅表面相信基督也不足以预备一个人能在审判的考验之下站立得住。三，又三周之后，回顾与展望1887年2月15日。教会形式化的倾向太严重了，因缺少光和知识，生灵濒于灭亡。我们应与光源紧密相连，而成为光芒照向世界的导管。那些声称受上帝话语引导的人，也许熟悉他们信仰的根据，却像自命不凡的无花果树，在人面前摆动茂盛的叶子，但一经主的检查，却毫不结果子。四，又两周之后，写于1887年3月11日。另见教会证言卷五538-539页。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清楚地指出，只因罪恶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他说的是从高度属灵的状态下跌倒的一等人，让这样的警戒带着能力去鉴察我们的内心。虽然外表的宗教敬拜被守了，但哪里有耶稣的爱呢？灵性正在衰败，我们不应该唤醒属灵的心意吗？我们不应该更加注重实际的敬虔， 而少做机械僵化无意义的举动吗？整个一年，警告之声不绝于耳，形式主义的毒素已进入教会。我们太依恋外表、仪式、理论、僵化的安排，重复毫无意义的活动。虽然这些责备真实无伪，应当产生深刻的作风，但带来灭顶之灾的形式主义却异常狡猾，像一块隐藏的、不易察觉的暗礁。历代以来，教会经常撞在其上，损失惨重。保罗警告我们，前进的外貌却没有上帝的大能，是末世的显著危机，提醒我们要躲开这个欺骗。上帝通过不同的方式，一再地警告他的教会从形式主义中逃出来。1887年，预言之灵不断地针锋相对地揭露这个致命的骗局，因信称义信息的赐下，正是为了把我们从彻底毁灭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是上帝亲自指引这个工作，也必会取得最终荣耀的胜利。上天掌管着整个部署，每一个部分都是轮中的轮子，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没有上帝的灵在轮中推动运转，每一个部分都是零散无序的。人组成的这些轮子，比起整个工作更重要的是，上帝用圣灵浇灌人。一旦人将圣灵的能力领受到心中，这部美妙的机器就要向指定的方向飞快地前行。在作为一个集团认明这点之前，每个人必须亲身的独自的理解。所以我们多么急需上帝的恩赐啊！一方面斥责了假意、形式主义、空洞的礼拜、组织的僵化，另一方面伴随警告直接肯定有力的信息，细致地告诉我们当做什么才可以从我们误入的危险中挣脱出来。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能重复，然而几个摘录足以表达形势的严峻，以及如果教会听从了指导会有何等光明的前景。最紧迫最大的需要，真实的前进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中是最大最紧迫的。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去寻找他，要做一番恳切努力的工作，得到主的祝福。并不是上帝不愿意赐给我们，而是我们没有预备好去领受。教会中有未重生之人，他们不愿在恳切的有必胜信心的祷告中与别人联合。我们必须单个独自的进入这个工作，我们必须多祷告，少谈论，罪恶见多，人们必须得到教导。不要满足于外表的虔诚，而没有圣灵和上帝的大能。我们的内忧远远大于外患，来自教会内部阻挡圣工成功、削弱圣工力量的因素，远远大于从世界来的。没有比这个使撒旦更害怕的了，就是上帝的子民扫除一切障碍，清理道路，以至于上主可以把他的灵倾降在毫无生气的教会和顽固不化的子民中。如果让撒旦把持，直到末时也不会有任何一次或大或小的觉醒。但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抗拒他的能力，这是可能的。为圣灵的道路预备好，福气就会降临。撒旦绝不能阻止恩典的雨露降在上帝子民身上，正像他无法阻止降雨在地上一样。如果上帝的子民以克己痛悔的心承认离弃他们的罪，以信心要求上帝的应许，那么无论鬼魔还是恶人都不能阻挡上帝的工作。每一个试探，每一个敌对的势力，不管是公开还是秘密的，都可以被有效的击退。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个严肃可畏的时刻，我们的境况是什么呢？唉，骄傲笼罩着教会，又有何等严重的假冒伪善、欺骗、崇尚服饰、轻率嬉笑的作风，还有世俗的娱乐、对高位和权力的渴望。所有这些罪都遮盖心思，永恒的事物就不能被分辨了。回顾与展望，1887年3月22日。 多么神圣严肃的信息啊，其中却充满了温柔有益的劝诫。如果教会真诚地听取劝告，摆在他面前的是多么大的希望啊。然而这个伟大的信息从年初到年尾反反复复地出现在回顾与展望中，却被长久的漠视、不顾、遗忘、埋没。现在不正是把它挖掘出来，清楚恳切地摆在教会的面前的时候吗？好像古时希勒家发现忘却多年的摩西律法书，然后将其中的律法与见证念给以色列人听。提出的拯救方案。临近年终的时候，又一道信息来了，清晰肯定地指出，战胜摆在我们面前各种罪恶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基督耶稣联合。假装与基督联合，因信与基督有真正的合一，这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表白信仰就可以进入教会，但并不能证明表白者与葡萄树有紧密的生命连结。那种沟通联络的生命融合一旦形成，我们的罪就归在基督身上，他的义就归在我们名下。他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罪的势力与人融洽一致，如果不与基督联合，就没有人能攻克他。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接受了道德的、属灵的两方面能力。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会结出义的果子。因活泼的信心与基督联合，这种联合是永不朽坏的，其他任何的联合都必衰残灭亡。基督先拣选了我们，为我们的救赎付上了无限的代价，而真正的信徒在各样事上选择基督作为首先的、幕后的、最佳的。但是这种联合也要我们付出代价，这是一种完全依靠的关系，是要求一个骄傲之人投入的关系。所有建立这种联合关系的人必须感到他们对基督救赎宝血的需要，他们必须有一个心灵的转变，他们必须将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上帝的意志之下，所以一定会有与外界和内心世界的挣扎搏斗，一定会有一个斩断式的痛苦工作，也会有一个连结式的工作。骄傲、自私、空虚、贪爱世界，各种形式的罪都必须被攻克。如果我们要进入与基督联合之中，之所以很多人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异常艰难可悲，之所以他们变幻无常不可信赖，是因为他们没有先离弃他们所怀揣的偶像，却努力去依附基督。回顾与展望，1887年12月13日。以上的信息把我们带入福音的本质与核心，与基督联合。不借着这个联合，没有人能攻克罪恶。借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的过犯归在他的身上，他的义归于我们。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形式，更不是仪式。名字在教会登记册上，同意理论、赞成教条，都不代表与教会联合。与基督联合，指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展现着真理的优美。我们的安全全在乎这里。这就是我们在1887年的大需要，且引导我们进入一种经验，因为主即将赐下因信称义的信息。1888年的信息，时钟指向1888年，从1887年开始提出的积极的拯救之方继续刺下，而且越发坚定、慈爱、期待的人们留心遵守。真正的道路被指出了，也是唯一带给我们真挚、实际、胜利的道路。这个真正的道路就是与我们复活的救主联合。请注意下面使人耳目一新的话语：唯一的道路。心中若无耶稣居住，宗教活动只能是僵死、生硬，而且形式化。一旦圣灵伤心地离开我们，那长久渴望与上帝联合的愿望会很快地停止。但当基督在我们面前成为荣耀的盼望时，我们就不断地被指引去思想、去行动，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回顾与展望， 1888年4月17日。应当学习我们救主的生平，因他是人类唯一的完美榜样，默想独楼地的无限牺牲以及罪的极端可憎和律法的义，对救赎的计划这一主题的深入专心的研究，会使你变得更坚强更圣洁，加深对上帝品行的认识，心里清楚整个救赎的计划，你就会更好地完成主所交托的神圣使命。你会确信不疑地向世人做见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显明了上帝律法的永恒不变性以及罪的极端可憎，还有上帝称信基督的人为义，根据的条件是人在将来的日子里遵守上帝宝座政权在天上与地上的律法。回顾与展望，1888年4月24日。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牺牲，罪的可憎本质，基督的义可以因信得到。对这些福音的至美重要原则的严肃思考和全然接受，会给我们带来赦免、称义、平安、喜乐和胜利。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指出唯一的真道之后，上帝命令传下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引领他的子民看出他们处在危机中，应迅速进入安全的路途上。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扪心自问，作为声称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有没有光清晰坚定地照向世界呢？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有没有郑重地献身给上帝，且保持与光源紧密的联合呢？难道衰败没有进入今天的教会中，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吗？灵性的死因已经进入本应彰显生命、热诚、纯洁和献身为真理大发热心的会众中，信仰表白之人的真实景况，以压倒他们表白的声音说话，证实了一些权势已经斩断了他们系在万古磐石之上的锚，正漫无边际地飘荡在狂风大作的海中。回顾与展望，1888年7月24日。这里所说一种斩断他的权势，使上帝子民漫无方向地飘向大海，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这紧迫的信息呼召我们回心转意，归向唯一能使我们永不失脚的救主。扎根在万古磐石上。接下来得到的信息告诉我们，为了修复仇敌斩断的连接，应当怎么做使我们回到安全的港湾。仅仅熟悉真理的理论是不够的，你必须以基督里的生命面对世人。如果耶稣在你面前，他会使你的工作全然成功，因为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站在外面，对你的心门敲了又敲，尽管这样，很多人却不停地说，我找不到他，怎么可能？他说，我正站在这敲门呢，你为什么不打开门，说请进来，亲爱的主。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指出寻找耶稣的道路，我为此高兴。假如不是为了他们能找到耶稣，上帝也不会如此启示我。我多么渴望与主同在啊！现在就打开心门吧，将心灵殿中做买卖的赶出去，请主进来，对他说，我要用全部的心意去爱你，我愿做成仁义的工作，我愿遵守上帝的律法，然后你就会感受到耶稣同在的平安。回顾与展望，1888年8月28日。预备信息的顶峰。明尼波利斯全球大会召开前几周，从上帝那传下来以下的信息，作为几乎两年中月复一月有关这个主题的高度凝结，感人至深。在回顾与展望1888年11月11日说，福音使者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不是去发明一个新的福音，是正确的将已经交付给他们的福音讲给众人听。 他们不能把陈旧生硬的讲道摆在众人面前，因为那些老生常谈可能不合时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有些主题已经被忽视了，令人担忧，而事实上因为大家强调使人重视。我们所传信息的关键和重任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和生平，让我们宣讲基督的屈尊、舍己、谦卑、柔和，使骄傲和自私的心可以看出我们与我们模范之间的区别，或者得以降服谦卑，向你的听众指出耶稣降世为人拯救堕落的人类，向他们指出他取了人性作为人类的中保，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耶稣带着人性经过死荫幽谷，忍受与天父的隔绝，我们的救主作为一个人的样子显现，尽人类的语言之所及来描述上帝的儿子所受的屈辱。当你看到他用与父同有的光明和荣耀宝座换了人类的悲惨，你就不会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他从天上来到人间，在地上的时候，他作为堕落人类的保人承受了上帝的咒诅，他不是被迫做这一切的，他是甘心忍受上帝的义怒，而这是人因违背神圣的律法而罪有应得的。他情愿经历残酷的戏弄、羞辱、鞭打、被钉十字架，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令全宇宙震惊的是，他受死的方式是切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对羞辱和嘲弄并不是没有感受，他不但感受得到，而且极端痛苦强烈。他的本性比他为之受苦的堕落人类家族的本性要远为崇高、纯全、完美、圣洁，所以他受的苦就比我们所能感受得到的更加深、更加敏锐。他是全天庭的主宰，本与父同等，天上的诸君听从他的吩咐，他却背负着丑名和责骂，作为首犯为人类受了酷刑。啊，人的骄傲之心可以明白这些吗？啊，他们可以走进救赎的意义中，寻找且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吗？这个训诲的对象似乎特别指传道人，就是以色列的先生。一，应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二，不是去发明一个新的福音，是正确的将已经交付给我们的福音讲给众人听。三，他们不能把陈旧的生硬的讲道摆在众人面前，因为那些老生常谈可能不合时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四，有些主题已经被忽视了，令人担忧，而事实上应被大家强调，使人重视。五，我们所传信息的关键和重任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和生平。以上的引言总结归纳的段落描述了重要题目的轮廓，基督的使命和生平。回顾忠告都讲到这种程度了，这些直接简要神圣的信息应该在一切传道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吧。他们本应已被完全预备整齐，可以聆听畅饮从天而降的基石语，就是上帝兴起信使以清晰的表达、极大的热情传扬的带来复兴、改革、唤醒人心的信息。主所命定的拯救之方是将基督完美的义赐给受骗堕落的心灵，这就是教会的大需要。如果那时所有的人都敲开心门完全接受，谁能知道教会和上帝的圣功要有多大的推进呢？谁能估算很多人拒绝上帝信息所造成的损失呢？只有在永恒的岁月中，才能看清整个事件的真相。